生命的舞者，方兴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方兴，安神父好。
方兴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怎么样祈祷啊，那相信大家在这一部分呢应该有一些体悟啊，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教友他的祈祷呢都充满了期待，希望天主帮他赚点钱呢，希望天主能够解决他最困难的那个问题啊。但是呢，其实天主要相信的一件事情是，天主为我们做的都是最好的。那以人的角度来看呢，也许你觉得这个不是我现在要的，但是如果你相信他一定为你是最好的同时，你最后会看到最圆满的结果。我们下面这个故事呢也有相同的情况啊。故事是这样的啊，约翰是一个小偷，在小偷当中啊，他的技术专业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在同行当中呢，在同出一门的师兄弟里面，他的声望相当的高，是小偷界中的前辈。所以约翰经常口出狂言，他说天下没有他拿不到的东西，更没有他进不了的房子。有一天，约翰寻常的在镇上的酒馆里喝酒，正巧碰到他的朋友比尔。比尔是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师弟，两个人初见面很高兴的拥抱了一阵子，然后呢就开始一边促膝谈心一边喝酒。比尔很神秘的告诉他说，在这个小镇的教堂对面啊，那条街的中间有一户人家，那个人家呢非常特别，因为呢他们家中啊就有几万美金的现金。比尔说着说着就问约翰说，哎，约翰啊，你敢不敢去把它偷出来？约翰很清新的讲说，哦，为什么不呢？这个不是太难的事情。哎，比尔这时候提醒他说，可是他家养了一条很凶很凶的狼狗哦。约翰更是自信满满，他说这个绝对不是个难度。第二天晚上，约翰就带上了他的宝贝万能箱朝街心走去。非常奇怪，一条街都是漆黑的，只有那户人家的灯是亮着的，所以一眼就可以望见那个特别的人家，门牌就是比尔告诉约翰的。约翰呢走过去之后，他先在一块肉上涂上安眠药，然后扔进去给狗吃。没多一会儿，这个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然后他就熟练的打开了每一个房门，他也知道屋里的人还没有睡，但是这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一个出色的小偷是不会在意工作时周边的环境是如何恶劣的。凭着他非常硬朗的技术，他当然很快就拿到了钱，确确实实是几万美金。他很奇怪，这一家人有这么多钱，可是为什么不装防盗措施呢？ 这勾起了他的兴趣，所以他就把耳朵靠近门边，想探一探究竟。这时候屋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女人的声音说：我说老头子啊，咱们是不是该花钱请个保姆啊？咱们两人的眼睛都瞎了，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约翰的心一惊，心想啊，原来他们是瞎子。可是瞎子为什么一整晚都亮着灯呢？好奇心让约翰要继续听下去。一个老头子的声音紧接着说：是啊，老婆子，应该这样。可是咱们现在的日子过不是很好咯，我们怎么会有钱请得起保姆呢？这时候老太婆就回答说：儿子空难之后，航空公司不是赔了几万美金吗？咱们可以用那些钱呢。约翰这时候用牙齿咬了咬嘴唇，心里有一丝的难过，他继续听下去。这时候老先生说：你疯了，老婆子，你怎么忘了呢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用这些钱给镇上的孤儿盖一栋房子的吗？约翰吓了一跳。老太婆继续说：是啊，你看我这记性都给忘了，哎，真是老喽，不重用了。可是咱们也得花钱交电费啊，咱们门口的灯不是经常亮着吗？这很费电的。老先生就回答说：啊，没关系啦，只要别人在这条街上走路不摸黑不跌倒就成啦。这条街上的路很难走的，在夜里边呐，万一行人跌倒了怎么办？还有咱们的儿子克拉尔，虽然呢他每天都要啃骨头哦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呐，每天都糊两个小时的纸盒子，那咱们的狗狗也能够过日子了。哎，有了克拉尔，行人就不用担心这条街有强盗喽。老妇人也接着说：哦，是啊，也只好这样喽。谁让咱们年轻那会儿只养了一个儿子呢？早知道今天呐，我们就应该多养一个儿子。哎，别说了，咱们还有这么多的纸盒要糊，赶快干活吧。约翰离开了这个家户，坐在家户的门口流了一整晚的泪水。约翰是个孤儿，他是被人领养的，但他不服新爸爸对他的管教，一怒之下偷跑出来当上了小偷。千种万种不同的心情，不同的变化折磨着约翰。第二天，老人家的门口留下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这两个老人的几万美金，另外一个是很小巧很别致的万能箱。从此以后，在这个小镇上再也没有人看见过约翰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慈父约翰不见了，
嗯，
他去哪里？
没人晓得，故事没有交代。
不过这个故事哦，其实蛮让我惊讶，就是最后约翰的做法啊，哦
嗯。
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确看到约翰听到这两个长者的交谈，会有一些的悸动。但是他是个专业小偷啊，这样好像不太专业哈。
哎，对。
我不知道他们这两个长者的谈话啊，是天主有意来提醒约翰的吗？神父认为呢？
那我有些我以上的答案都是我不是天主，我不能代替天主回答。当然故事这样子铺陈，我们可以当然还可以体会得到天主的在这个故事里头着伏很深嘛，就是有他的安排跟他的设计，有这么多的巧合，当然所有的巧合都只能当作巧合的话，那就没有天主了。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天主在这里头做了一些事情。
那以我的立场来看啊，就像这个老先生跟这老太太说的，要请一个保姆啊，因为事实上他们两个身边也有一些钱嘛，不是说完全的啊。那如果是一般人的想法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那我也许会想说，那我找个人来照顾生活好了，因为他们两个都眼睛看不见，要照料自己是很困难的。那我不懂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呀。如果是神父，你会不会做这样的安排？
看我有没有这么大的心得吧。我一般来讲，就心理学的层面来说，我会觉得应该是先照顾好自己，我才有足够的健康去照顾别人，足够的能力，足够的成熟，足够的心情，心有余力才能够去照顾别人。但是当我不够健康的时候，我去照顾别人，可能我是带着我的伤去照顾别人的，那个照顾的品质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是一个另外一种伤害，都不一定。就心理学来讲，我会觉得我自己要先把自己照顾好，我才能够去照顾别人。但是就信仰的层面来讲，教会并不这么觉得。就是说譬如说耶稣提到的那个穷寡妇的故事，他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生活费都捐出去了。但是耶稣基督这么慷慨的去赞赏这个穷寡妇。所以就信仰来讲，是一个全人的投入，是只有天主没有自己的，而不是天主你也好我也要好，那个是比较是心理学的角度。
可是最近在教会的一些神长啊，也谈到穷寡妇的故事的时候，会提醒大家，就是说就像神父刚刚讲的说，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或者先照顾好近人。所以也有一些神长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天主看到穷寡妇这样做的时候是会落泪的，因为他知道穷寡妇把这些都捐出来之后，他就一无所有了。那神父觉得这样的解释是不是也比较符合现代的生活呢？
当然他一定会怎么讲，强迫天主去干预。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大到这个地步的话，他当然有这样子的功能去强迫天主，去看到他的需要。但是有的时候当然也会是一个我们信仰上的一个怎么讲，试探天主。如果说我刻意去表达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有天主，但是我的动机是为了凸显我自己的性格多大，或者是很不切实际的一种迷信的行为的话，那个目的不见得真的是为了天主的光荣。所以基本上耶稣基督赞赏这个穷寡妇的同时，当然他也看到了这个穷寡妇的性德是这么样的纯净。当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能耐，我们当一般人是看不出来。所以比较为人的世界来讲，比较合理的会是你先照顾好你自己，然后在一个比较没有旁骛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有很好的品质去照顾别人。但是如果我只是做这样子的服务的话，那我的义德跟外邦人的义德
是没有两样的。对，
是没有比较了不起的，是没有性德成分的。所以在耶稣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性德领域来看这个事情的话，我们在提供我们的服务的时候是应该要先 不为自己考量的。如果我的提供我的服务，或是如果我奉献什么东西，是先考虑我自己，先照顾我自己，或是我奉献的时候是先扣除掉了我的生活费再去奉献的话，那个奉献是 可以说没有信德的成分在里头的。
嗯哼，
所以当然它是有价值的，但是天主在这个奉献当中看不到我们的对他的依靠，看不到我们的信德的表达。
嗯哼，
呀、yeah ，
我在教会访问过一些神长啊，
嗯、
那么我常常会试着去了解说，为什么他当年那么勇敢的把自己奉献给了天主？当然，我相信就像神父一样，也有家人啊。那在你们奉献自己的同时，有没有考虑到说，也许我应该照顾我的父母啊？如果我们按照说，哦，我要先照顾我的亲人，那我应该先照顾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呢，也很多神长从他们的经验告诉我说，当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了天主之后，事实上他的父母比有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被更完整的照料着、啊、换句话说，他奉献自己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他的确是不需要为自己父母的生活或有没有人照顾来担忧。我也曾经试图把这样的想法啊和教会里面的青年朋友沟通，但是很难说服他们啊，他们总会觉得说啊，阿姨你讲的有点不切实际。
嗯哼，
我不知道怎么样来传达这样的一些信念。
嗯哼，事实上本来奉献生活是一个义无反顾的生活了，就是说真的是要忘记背后，只向前看，向前跑哈。理论上天主邀请我们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，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每一个过奉献生活的人都是这么纯净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能这么说、啊、我不敢打这个包票。包括我自己在进修院那个时候的动机都不是这么百分之百的清楚，或者是百分之百的正确。
嗯，
那后来会选择继续过奉献生活，当然是在整个的修道的过程当中的厘清啊，然后才知道哦，这个是真的是选择的最好的一部分。嗯，所以
会不会受到考验呢？
啊，有啊，当然会有考验呢、啊。
嗯，
不过我自己在修道生活过程当中的考验倒比较少，
嗯，
比较多的是升神父之后的那个考验比较多。
嗯，
当然是题外话，所以很基本的一个精神是，当我奉献我自己一切的时候，我的动机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天主。
嗯，
所以我的奉献事实上不叫奉献，只是一个还爱的行为，还爱的行为。我的所有的所有的不管聪明才智、财富、美貌等等，那都是天主赏的，可以说甚至有佛家的这个观念可以说是老天爷借给你的，你将来还要还给老天爷的。
嗯，
我们如果用唐人通的比喻，就是我给你五个金元宝，你将来要带十个金元宝给你。所以如果我把它据为己有，等于是我偷了天主的东西了。
嗯，
所以奉献生活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得表达，不管过奉献生活的人也好，或是奉献这件事情，本身是因为我承认我相信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天主，天主是我的万有，所以我不担心天主跟我要什么，我不担心我给了以后会有什么损失，因为一切都来自天主。我会用这个精神来看这个部分。
好，那么我从神父的谈话当中呢，其实也给方心很大的启示哦。如果有小朋友在问我啊，我今天的奉献会得到什么回报的时候，其实想想看，你的一切哪里来的呢？包括我们这个人，你人本身他哪里来的呢？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，其实你今天的奉献也不过是把天主给你的还他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那天主要我们做什么呢？要我们在人世间把爱散播出去。当我们还爱的时候，就像神父所提到的，天主也许给我们五个塔冷通的爱，但是不要忘记要还他十个哟。祝您平安，我们下次见。
再会。Thank you.